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之基本研经法。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的基本研经法。正确的理解圣经呢，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应用圣经。一再强调，我们解经、读经、研经啊，最主要的目的不单单是明白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怎么样让圣经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很实际的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基本研经法呢，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中间的一门科目，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一块学习，能够找对方法，能够好好的来研读圣经，不单单自己得造就呢，同时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想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主的儿女一个很重要的托付，特别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带领弟兄姐妹研读神话语的时候，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不是只是凭着自己的经历，更重要我们有一些原则方法帮助我们呢，能够理解圣经。我想呢，这些课程啊，都能够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有系统的来学习认识。盼望呢，你继续的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啊，这个基本研经法。如果您是刚刚开始学习读经的弟兄姐妹呢，林成也要鼓励你，千万不要灰心啊。那么不要把圣经当成一个无字天书一样啊，有兴趣了来看一看。那么其实呢，好好的读经呢，是需要养成一个习惯的，先培养一个渴慕的心，有一颗渴慕的心，培养一个好习惯来学习神的话语，这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因为真理的圣灵一定引导我们认识真理，进入真理。盼望今天的课程学习呢，我们一样在主面前都有收获。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谢谢主借着基本研经法这门课程继续的来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研读主的话。谢谢主，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要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我们谢谢你继续把今天课程的学习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引导，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开始今天谈的课程内容。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往下谈怎么样读新约的书信。新约的书信，新约二十七卷书信中间呢，这个二十七卷书中间书信呢就有二十一卷。如果你有圣经呢，你现在可以先把目录翻开哈。那么弟兄姐妹，很多人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保罗书信，还有所谓的一般书信、约翰书信等等。那么新约前书呢，新约全书啊，从这个罗马人书，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的分段，从罗马人书呢一直到腓利门书呢，这些基本上都是保罗所写的，那么这个没有太大的争议，我们也统称为保罗书信。当然如果在中间呢，我们要再细分，我们也可以知道有所谓的教牧书信，还有监狱书信等等。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一般来说也有一些争议，那普遍的认同呢，就是作者是不详的，虽然有的人说这是保罗所写的，但是还是有一些争议的。那么另外雅各，从雅各书开始呢，希伯来书、雅各书还有彼得前后书呢，这些是属于一般书信。那么约翰一二三书呢，是属于约翰的著作，还有犹大书，另外最后还有启示录，也是约翰的著作，启示文学。那么书信呢，在新约中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体哈。那么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最常读的就是所谓的书信。书信的性质呢， 这种书信一般来说它的形式是这样，好像我们今天写信哈，都有所谓的标准形式，比方说日期啦，啊，写信的人的一些称呼啦，或者甚至我们写给一些公司、学校，还有我们的本文，还有我们的结语，还有最后可能谁写的，我们要一些署名。那么当然古代的信函和今天也差不多是一样，那么包含呢，包括写信者谁呢，还有收信者啊，比方保罗写的，他写给什么，写给在加拉太的教会，写给在以弗所的教会，这些是收信的。还有呢，问候，通常信里面一开始呢常常会有一些问候问安啊，比方说啊，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这是一种问候。还有呢一种祈愿，或者说一些感恩，然后呢才有一些本文，本文，那么最后呢在结束的时候有所谓的结语，那么最后的祝福。那么当然这些形式呢大致上当然也有一些的啊不一样，会有一些调整。但是呢新约书信中间呢特别要留意的就是新约书信它的一些特点是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些书信呢？第一呢，新约书信是有应时性。所谓应时性呢，就是针对当时的一些需要啊，当时的一些问题所提出来一些见解，那么这些所谓的应时呢来解答一些问题。那么书信呢当然有不同的种类啊，但是所有的书信共通有的就是他们有所谓的应时文件，就是某一个特别的情况所引起的，那为了这个需要而写。比方说哥林多前书，那么就是保罗呢啊，他听见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所以他写了这封书信来提醒来责备啊哥林多教会，来解答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所以呢当我们在读一封书信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它的背景。比方说这个腓立比书，保罗在监狱里面，那他特别为着腓立比的教会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来感谢神，所以他写了这封信啊。所以书信中间呢有所谓的应时性，应时性就是针对当时教会的一些情况，那么作者呢提供一些建议讨论。比方我们再拿哥林多前书做例子，哥林多前书呢保罗除了责备教会的问题以外呢，也解答教会中间包括婚姻啦，包括偶像啦，包括这些争讼啊，啊包括这种纷争啊等等这些问题，主要的就在探讨这些问题。所以作者主要的目的呢是在探讨或者说澄清一些的误会，或者呢是教义上的问题。比方再拿哥林多前书做例子，哥林多前书呢很多人对复活有一些误解，那么保罗就用十五章啊一整章在谈这个复活的教义，还有呢纠正一些偏差的这些行为等等。所以这些就是所谓的应时性，非常实际的，非常务实的，非常实用的。但是呢我们要留意啊，就是这些议题，我刚刚说这些应时性的这些议题呢，都是在针对收信人，也就是新约的读者，收信人当时所遭遇的一些特殊的处境而写的。所以呢我们要留意书信就好像一封信一样，所以书信呢它写的不是一种所谓的系统神学。虽然在书信中我们可以看有所谓的保罗神学啊，有所谓的这个约翰神学，但是书信写的呢不是系统神学，而是呢把这个神学呢实际应用在教会特殊的状况中。所以呢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要留意啊，就是千万不要只从一封书信啊就定下一个结论，甚至呢把它当成所有书信中啊要解释的这个原则。所以这一点呢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书信是因着实际的状况呢而定，所谓的应时性，应时性。还有呢就是也有所谓的历史背景，那么书信中间有很多的历史背景，那么要研读圣经的时候呢，像比方哥林多前书，我们要了解哥林多教会的这些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保罗会谈到这个教会有很多淫乱的问题，纷争的问题，所谓这种 骄傲、自高自大的这种所谓智慧的问题呢，这个和哥林多教会的当时的背景是有非常非常关系的，有这个历史的背景。还有呢，就是要研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留意，就是这个背景呢，要小心的理解。那么这样在解释书信的时候呢，就容易了解。比方保罗写给这个腓立比书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做监牢，那么啊，在这个监狱里面，他写这封信，他的这种感触啊，了解这个背景。另外呢，书信呢，不只是给教会，也是呢，是特别为的一些基督徒的团体而写的。那么新约书信呢，一般来说是给特定的会众，而当这个教会收到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他们会大声的宣读啊。那么犹太信徒呢，他们也是习惯会在这个会堂崇拜的时候呢，大声的朗读这个书信的经文。那么为了大家的好处呢，所以信件呢，在当时啊，就很自然的会用一种所谓口头朗诵的方式呈现出来。那这和我们今天这种个人性的这种信呢，是信函是不一样。一般来说，我们收到一封信，比较是属于我们个人的信函。但是，就好像我们收到一封公开信的时候，这封信呢，是必须被公开朗读出来的。所以，新约书信当中呢，是介于非正式的个人性的信件和正式的或者说文学形式的信函之间。所谓非正式个人信，比方腓立门书啊，保罗写给这个啊这个腓立门，为着腓立门这个提腓立门书的时候呢，写给这个提醒这个腓立门这件事情呢，我们看腓立门书啊，很清楚就了解知道啊，保罗在写这卷书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的这个为着腓立门啊这位奴仆的来求情，他写给这个腓立门啊，为着这个阿尼西姆啊来求情，所以保罗呢为着腓立门的爱心来感谢神，所以腓立门书就是属于一种比较个人性的信函。那么像以弗所书呢，像这个加拉太书，这些都是属于这种正式的对众教会的，那么要在各个教会中流传的这种正式的这种信函。所以书信呢，在新约时代，书信是也是代表作者的一种亲临和权柄。也就是说，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他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也说明，当你们看信的时候呢，见信如见人，有这么意思，就是作者亲临，还有作者的权柄，属于这种应时性的信件，也就是说，一个具有收信人特定的情况写的。那么一般的格式呢，这个书信包含几方面，刚才我说了，就是作者、收信人、问候、祈愿、感恩啊、结语。当然不是所有的要素都会出现在每一封书信哈。那么通常结语的最后一个要素呢是赞美，通常就是一个恩惠的祝福了。那么还有很特别，就是保罗书信中间呢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不单单强调教义，他也看重生活的原则和教导。比方在保罗书信中间，你可以看见很清楚有这样的格式，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呢，保罗一直在探讨教义的部分，从第十二章开始呢，保罗谈到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教义是一个部分，生活是一个部分。比方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呢，是谈到教会的真理，教会是那超乎万有之上的。从第四章开始呢，很实际就谈到怎么样在教会中间合一教会的生活。所以保罗书信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区隔。比方加拉太书第一章到第四章也是谈到教义，从第五章开始呢谈到了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读书信的时候也要留意啊，特别保罗书信中间就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信仰和生活的结合，信仰和生活的结合。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再回头继续来谈怎么样读新约的这些书信。
主的话语就如同
欢迎你继续收听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基本研经法。我们继续谈怎么样读新约的书信，新约的书信。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书信中啊，保罗书信中间有一些很重要特别的，就是把信仰和生活呢分出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研读书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重点，就是信仰和生活的结合，生活结合。那么刚才我们也稍稍提过呢，怎么样掌握理解书信的内容呢，就是留意书信的这些历史背景，还有留意经文的脉络，文艺的脉络，同时呢反复的提出问题，比方说这封书信它的重点是什么，那么还有呢简单扼要的说明每一段的内容，另外呢可以用一两句话来说明一下为什么你会这样的认为。那么其实书信呢有一点我们不可以忽略，就是要留意作者原本要表达的思想，也就是说在读经的时候不只是书信哈，过去我们也一直强调，就是如果作者并没有说的东西，特别是在经文中没有说的，我们就不可以任意的增添或做多加的这个联想的这个解释。那么事实上呢书信中间呢，比方保罗书信，大部分的保罗书信呢，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当中呢，我们都可以找到它的背景哈，哥林多前后书啦，加拉太书啊等等，那么这些都提到。那保罗书信中间也提到像以弗所、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等等，那么都可以在使徒行传历史中找到这些教会的起源。那么研读书信呢，新约书信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么研读书信三种方法我们可以来读，第一就是按卷来读，你可以先选一卷来读，比方一口气把腓立比书读一遍，那么最短的就是腓立门书啊，那么很容易理解，从腓立门啊，这个保罗写给腓立门让他对为这个阿尼西姆求情的这个事情，你就可以大概很容易掌握，这是按卷的研读。或者呢你可以分段来研读，那么把经文做一些分段，还有呢可以有一种所谓的专题研读。那么最短的书信刚才我说了只有一章，就不必分段了，腓立门书。那么约翰二三书啦，犹大书都是相当短的。但无论是短的经文呢，或者是不长不短的书信呢，那么用这种按卷查考呢是比较容易的。那么怎么样读呢，就是我们后面会提，就是在读经法里面呢我们有所谓的这个基本研经法的六合为何归纳法的研经方式呢，来读这些经文的长度适中的书信是比较合适的。那所谓的六合呢，这个过去我们后面往后会特别专门来提，但是你可以先记一下，就是合时、合人、合地、合事、为何、如何。我再重复一次哈，合时、合人、合地、合事、为何、如何，那么用这样来查考，那么研究这段经文的内容，那么可以呢依次过的把整卷书呢读完，然后找出每卷书的背景啦、信息的主题呀、它的特色，还有经文的这些大纲等等。好，那么这些呢是可以我们用几种方法，按卷、分段、专题。那么当然比方说你可以研究保罗书信当中他提到称义的这个观念，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字词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或者说你要读保罗在罗马书中间他谈到的这个罪的观念，这些都是属于专题的研读。那么当然无论按卷、分段、专题呢，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呢能够更全面的理解经文书信中间的内容。但是我还是要再强调，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所谓的上文下理。那么有几方面的原则呢还是要再重复的自我提醒啊，就是当我们在读这些书信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经文呢对当时的意义，对当时的意义，特别呢是对经文当中原始听众的意义是什么。 也就是说保罗写信给罗马书，那么对罗马教会的信徒当时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不要太快的就直接跳跃到我们的身上，哎呀，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而是抓住经文当时的意义。那么特别呢，是对经文中原始听众的意义为何。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啊，保罗写给腓立比的这个例子。腓立比书我们有一节经文呢，我们非常熟悉的哈，我们看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在这里啊特别提到的啊，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啊，我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我们用这节经文做一个例子，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这节经文作者的原意呢？什么叫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节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常常也能够鼓励我们，无论我们遇见任何的环境情况，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作者对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原意是什么，为什么保罗说他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么这里的凡事指的是什么呢？这里的凡事啊，其实如果你好好研读这个作者原意，我在说保罗真正作者的原意，这个凡事不是说保罗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保罗能够飞檐走壁，保罗能够上刀山下油锅哈，不是指这个意思，不是指的凡事，这个凡事是有一个范围一个界定的。那么这个在解经研经的时候我也提过，这个凡事是指的什么呢？就是前面的，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他说啊，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哦，原来当你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把上文下理来看的时候，所谓作者经文的当时的意义是什么？对原始听众的意义，保罗要传达的是，虽然他在监狱里面，虽然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处于一种卑贱，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环境，但是保罗说什么？他说他知足，他说他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也就是说他无论是在富裕的环境，或者是在卑贱的环境里面，丰富的环境里面，饱足、饥饿、有余、缺乏，保罗说随是随在，他得了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就是他可以胜过任何的环境。所以这里所说的凡事是指的环境，说的环境就是凡事都能做，就是在困境的时候一样，在逆境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举这个例子你就明白啊，这个作者原意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凡事不是指的啊真正能够上天下地哈，什么事都可以做，这里所说的凡事是指的他能够在生活顺境逆境的中间，他仍然啊得胜有余，他得了秘诀，而这个秘诀就是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好，所以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经文原始的意义。还有呢，就是要衡量第二方面呢，就是要衡量跨越经文的问题在哪里，还有以前的听众和我们是有什么不同的。那么经文呢，有很多的这些啊，当时的一些背景，刚才我说了，我们有所谓的历史背景，有所谓的文化的背景。那比方说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里面就有很多所谓的啊文化的背景。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一章吧，十一章这里谈到了这个妇女该不该蒙头的问题。那么蒙头是什么呢？这个头代表一个权柄，所以在这里这个蒙头其实最主要的一个解释，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谈这个妇女蒙头，但是这个在当时因为哥林多的妇女呢，他们不愿意顺服这个权柄，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个蒙头啊，在当时因为当时哥林多的妇女来说呢啊，一般的妇女啊都不蒙头的，因为他们 很放荡，很随便的。那么哥林多的城市是一个道德沦丧的败坏的一个城市，但是保罗提醒这些属主的儿女，这些妇女要蒙头，而这个蒙头是一个记号，是服权柄的记号。那这些就是所谓的这些经文的背景，还有他们的当时的状况和我们今天有什么不同。但是最重要是这个蒙头这个问题呢，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的顺服权柄，顺服权柄。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很重要的，在研读书信的时候呢，我们要跨越这个差距，古今中间的差距，来找到经文和神学原则的意义。那比方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蒙头的问题也是一样。那么蒙头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这个神学原则是什么？是谈到了顺服权柄，对，顺服权柄。所以呢，特别提到说啊，哥林多前书，看保罗在第11章13节，他说：“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长发，便是他的羞辱；但女人有长发，乃是他的荣耀。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那么这些头发就说明这个权柄啊，神学的原则在这里就说明啊，是啊一个权柄。第七节，保罗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保罗在这里用男女这样的一个关系。”特别提到了第十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就把这个历史的背景做一个解释，同时也说出了这个神学的意义原则，在这里就说明这个神学的意义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中间。还有呢，最后一点就是，当我们读书信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就是经文呢，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如何？经文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如何？我们应该如何在生活中去实践？所以呢，在解释书信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提过，就是在解释经文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叫经文的意义呢？经文的意义不是指的我们的意义，经文的意义是指的作者当时的原意。而我们今天是先找出作者原本的意义是什么，而再把这个意义呢，很实际的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太快，一下子就跳跃到说，哎，这个书信，这段经文的意义是什么，而是我们先了解这个作者的原意是什么以后，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意义对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中间，我们有什么原则是可以来应用的，可以来应用的。好，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一起留意的一些重点哈。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花时间，也能够在保罗书信，在一般书信中啊，能够有所学习。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